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开始了。各位老师好，各位师兄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维摩诘经。上节课讲到这里，讲到这个富罗那，佛让富罗那去探望这个维摩诘，结果也没去成。那我们再把这一节课的内容再稍微，应该还有没讲完吧，郭老师，那就直接开始吧，把前面的再稍微回顾一下，然后我们接着往下进行。郭老师，那请开始吧。
好的。富罗那为新学比丘说法，是不是顿智学人？这个富罗那他，富罗那的这个之前是须菩提吧？富罗那他本身是这个非常擅长说法的，他是说法第一，他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他说法特别的层层递进，那么所以呢就有了这一次呢，他给新学的这个新学的这个学人们说法，新学的比丘说法，新学的比丘说法，新学的比丘说法说的是什么呀？说的是小乘法。说的是小乘法，说的是小乘，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世界很污垢啊，我们要就是说的是离开这个污垢啊，求去清净啊，追求清净啊，佛法是清净的，要让我们的心地心行清净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所以有了这一段，就是那个赵丽萍，你这个文章挺好的，但是你这个文章看起来，我们这些人，你能不能算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没事没事。这个文章的那个标点就是那个格式不对，它那个段落应该空两个字儿啊。富罗那白佛言，先从上面的开始，就是说的是佛告富罗那，对对对对，佛告富罗那弥多罗尼子啊，就是这个弥多罗尼，他是他的孩子啊。佛告富罗那，你汝去汝行亦维摩诘问疾，富罗那白佛言，我。不堪任意比问疾，就是佛让富罗那去问候维摩诘，然后富罗那说我也不行，就是为什么呢？我就直接的翻译吧，直接翻译吧。就是当时的时候呢，我在树林里面，在树下为新学的比丘说法，当时的维摩诘就过来说了，为新学比丘说法说的什么？说的是小乘法呀。所以维摩诘跟我说的是这样，就是说的是你应该就是因为富罗那的他是小乘根基，他没有办法洞察呀，所以要让他入定。他深入了入定，他深入了三昧之后呢，他就能够帮助他去容易洞察。本来大乘这里是不讲入定不入定的，因为富罗那他这样的就是为了善巧方便，所以告诉富罗那让他要入定，这样。这样的话能够非常深入的观察这个学人的根基啊，这个学人的根基，这个维摩诘是看出来了他的根基，有的人不服气的到底是什么根基，那么后面有讲，布罗纳你都不知道他什么根基，你应该入定看看这个人的心行，看看这个人的心行，根据他的心行来说法，你不能够把就是说的是不好的糟糕的食物放在宝器里面呢、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比丘，这些比丘的心啊，就是这些比丘的心呢、啊、他的心呢、啊、是大乘的，你不能够给他就是说的是把这个本来是大乘的这个心，你给他一小乘的法，你给他一小乘的法就相当于就是一个琉璃，他本来是一个好的，你应该给他琉璃，但是你给了他水晶，水晶的这个东西，水之精华，水的精华能是怎么样的？水到处都有啊，所以说你就是你本来应该给他就是这种水的精华。水的精华，就是你本来应该给他琉璃，应该给他宝贝，但是你却给了他一滴水，给了他几滴水，这样的话就可惜了。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啊，就是不知道这个众生的，就是根基，不知道众生的根基，不知道这个众生他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产生了小乘啊、中小乘啊、大乘啊，你不知道，所以说的话，你就。不应该就是说的是用小乘法去给他说法，让他发心。他这些人本来心很大，他本来的心非常的广阔，这叫彼自无疮，勿伤之也。他本来没有疮，你给他再挖一个疮，然后再让他好，没必要。他本来就不就是说的是不是那种小乘的，就是愿意去纠结在清净啊和污垢上，他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他本来就不是这样的，就是叫彼自无疮，勿伤小之。 着，就是他的心地本来是大的心地，本来他不是要对峙的，他对于任何的对峙都不感兴趣，任何的这个对待两边对立他都不感兴趣，但是你非要跟他说两边对立的法，你非要跟他说两边对立的法，这就是彼自无疮，无伤之，无伤之也。他本来是要走大道的，你却给他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崎岖的小道。他本来呢是一个大海，但是你却企图呢用牛机教给他如何用牛机来衡量他，来衡量他。这就是说的是用小乘法来学大乘，用小乘的心呢去学大乘法，用小乘的心去学大乘法，那就太可惜了。他的心本来呢是跟大乘相应的，但是你却让他用小乘的这个小乘的心去用这个用小乘的方法，用小乘的方法去学，他就会在小乘的方法里面，他就觉得左右不自在，他还不如他原来不学呢，还不如他原来不学呢。这个地方我就想到了有一个古代的一个祖师的事儿。这个祖师呢，他就是说的是他陪着这个某一个法师，是民国时候的事儿，陪着某一个法师去见了这个人，是这个法师的朋友，因为这个法师出家前他是一个文人，非常非常有名。然后呢，他就陪着他去见了一个净土宗的大德，但是那个净土宗的大德说话呀干什么呀就特别特别的严谨，然后弄得这个学人呐、就是说的是在那儿待着，就是说的是非常的战战兢兢、恭恭敬敬。然后这个居士，就是这个朋友，他不一定是学佛的，他看着他说：“哎呀，他说这个我这个朋友出家怎么这样了？就是说的是跟就是看这样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到处坐也不知道怎么坐，站也不知道怎么站，弄得就是战战兢兢的，过于严谨了，就是感觉到被绑了一样。那感觉到这样的人还不如就是我的朋友呢，就是他的朋友出家了。”其实他这个朋友的很有名，他这个朋友就是不说名字了，不说，这两个人都很有名，一个是就是是律宗的大德，他去亲仰这个净土宗的大德，他带上自己的朋友去看净土宗的大德了，结果他的朋友说这个净土宗的大德这个就是说的是战战兢兢的，弄得就是说的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这是佛法吗？就是说这个净土宗的大德还不如我这个修律宗的朋友呢。这是一个外行人看的，这是一个外行人看的，就是说弄得那什么都事儿事儿的，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战战兢兢紧绷着神经那样啊，就是那样的。就是说无以大海，内于牛津，他的心本来是就是说的是跟这个大乘相契的，你教他说小乘法他不相契，他还觉得受约束。觉得受约束，他也不相应，无意大海内于牛极。本来那个日光普照，他能够洞照一切的，但是呢，你却就是给他一个小萤火光，给他一个小萤火光，就是说无以日光等比萤火。再翻上面的这一段，再整个的看一遍。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的这个，就是说的是富罗那的这个，大家能看到吧？富罗那的这个维摩诘告诉富罗那的，他本来是大乘的根器，大乘的心行，但是呢你却偏要让他学小乘法，这样的东西就什么呢，就等于是什么呀，就等于是就是说他没有疮，你非要给他挖一个，生生的挖出来一个疮，他本来是走大道的，你偏给他试小道，他本来是一个大海，你偏偏要用牛机去衡量他。他本来是就是说的是日光普照的那样的一个心形，但是呢你却偏偏的教给他如何去发出荧光萤火的光，萤火的光。他是大乘的心形，你总是塞给他小乘法，那能相契吗？那能相契吗？再接着往下一段看。再看一下，哎，对对对，好好好，对对对对对，那能相契吗？所以说啊，就是说的是这个，这是相契不了的。这些比丘啊，他早就是大乘心了，但是富罗那心里可能是在嘀咕呢。你怎么知道他是大乘啊？凭什么就是说的你就觉得他是大乘？我给他说小乘法，因为一般的人都是这样啊，所以我给他说小乘法呀。然后那个维摩诘他应该能够知道这些，一般人也容易有这种心，凭什么你维摩诘说大乘法就对呀、啊？那个富罗那说小乘法就不对啊，然后维摩诘就说了，这个比丘啊，他早就发大乘心了，他中间的时候忘了，他中间的时候忘了，他中间的时候就是说的是流连呐、习气啊，流连生死啊，等等等等习气啊，就是说的深重啊，所以说的他都忘了自己的大乘心了。 这一世来了忘了，就是但是呢他有这个大乘的根基啊，宿世有这个大乘的因缘，宿世有大乘的因缘，你为什么用小乘法教导他呢？小乘法智慧啊就是非常非常的浅薄，就像是盲人一样的，小乘法他不能够分别一切众生的众生立顿，小乘法这里只有我小乘法，小乘法真正说小乘法的人，就是说他的心地他的心行是小乘法的心行，他接受不了大乘。你去看这些，就是说的是现在有一些法，有一些法门，其实本来法门的究竟这个地方都是归于这个最终的究竟的，这个跟禅宗的旨意是完全一致的，是非常非常直接，非常非常透彻的，非常不立一法的，没有建立，不，没有任何建立的，真正的大乘是非常非常彻的，是非常非常彻的。但是现在呢，各个宗门中不乏小乘的人，为什么呢？小乘的人他德行，他在德行这一块他强调的多，另外一个他在有相的教理上他强调的多。那么这些小乘呢，就是遭到了信众的欢迎，这个我们觉得无可厚非。但是呢，真正的这些修行人就怕他呀，他说小乘，他实际上他本身就是一个小乘的心。他是一个小乘的心，他跟佛乘就是相背离的，所以说他会污蔑大乘法的人，他的心是小乘的，所以他接受不了大乘，他这个时候接受不了大乘，他还污蔑大乘，所以说就是有我们新中心也这么提过，我就不说了，要不然的话吧，也提过，我们就是说随喜他的方便的，问题是他的方便法他不接受我们的究竟，我们一说究竟，他说哎呀，你这说的是断灭，你这说的是狂，你这就是说的你太狂了，说新中心狂的都很多啊，我们去看的很多说新中心狂的，实际上的话他谁狂啊？他自己没有实证，不修不实修不实证，随随便便就说人家说的不对，人家说的狂，他不想着自己的后果吗？就是说他的心是小乘的心，他的心行是小乘的心行，最怕的是这个小乘的心行他接受不了大乘的心，他一旦接受了大乘的心行的话，他一旦和大乘的心行相契入，他小乘大乘他都可以接受，他都有很多方便，这个是可以的。那佛开始悟道还初转法轮呢，就是还跟那个乔真如说苦空无常无我呢，佛就是说的是这个入道，就是悟道以后刚开始还也说了苦空无常无我呀，所以说大乘它是能够包含小乘的，但是小乘这里的话它接受不了大乘这样的思想，它接受不了大乘的思想，我追求一个涅槃，你说没有涅槃那咋能行呢？你这是狂，你说无修无得无证，哎呀太狂了，你说凡圣亦如无凡无圣，哎呦你这太不像话了，这小乘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由于他有这样的一个知见，有一个好有一个坏，他树立了一个知见在这儿，他心里面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障碍了他的眼睛，障碍了他的法眼，有这个东西障着他的法眼，他就不可能真正的去分别一切众生的根器，到底是钝的呀到底是利的，他分别不了，他分别不出来。如果他的眼前没有任何的阻挡，他就能够分别啊，他看着东西就没有障碍，他眼前有了一个阻挡，这个阻挡是什么呀？有佛可成，有道可证，有佛可成，就这个东西挡在了他的眼前，把这个东西一去掉，他就能看得很清楚，但是他去不掉，所以这个叫我观小乘智慧微浅，犹如盲人，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利钝。这就是这个我观就是小乘的人，他那个他你说这个无修无得无证什么的这些的东西，他就是说他接受不了。那个法执严重的障碍了他，法执严重的障碍了，让他不能法眼透亮，不能让他法眼透亮。你心地没有东西，你心地法眼才能够透亮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心地，你要注意你的心地上不能留东西。小乘和大乘是发心上的区别还是知见上的区别？我们现在说的就是知见上的区别，我们现在说的是知见上的区别。你说的小乘和大乘的是发心上的区别是什么呢？是根据元印老人说的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某些法到底是小乘法，小乘的修法还是大乘的修法，凡是佛的说的这些修法都可以，你只要是一门深入都可以契入到大乘，都可以契入到，不能说哪个法是小乘的修法，哪个法是大乘的修法，只能说哪个知见是小乘的知见，哪个知见是大乘的知见。所以元印老人就说了，说你不能说这个方法就是说小乘的修行方法，这不是，就是看他发心了，他只要发心发的是大乘心，他用这个方法照样的是可以的。 你知道吧，就是说的是发心上的区别和知见上的区别，说的就是老人提过那个小乘和大乘，区别是在发心，那个是有前提的，有前提的就是说的是实证方法这一块，实证方法这一块，实证方法就是说的方法这个事儿的话，你没有就是说的是没有什么区别，就它是一个工具啊，它是一个工具啊，但是你发心很重要啊，你发心，你发的是小乘心，你拿着这个工具就修着，越修越狭隘。就这么说吧，大乘跟小乘他都可以修四禅八定的呀。那小乘的修四禅八定那就不行，他为了什么呀？他为了就是说的是断灭。大乘修四禅八定，他是定无所定。那能一样吗？大乘也不妨碍修四禅八定啊。四禅八定也是他的休息啊，也不妨啊。他既然不妨不定，他也不妨定。实际上大乘的他就是修的这个深入三昧，按照华严经的十地品中讲，他六地菩萨以上呢，他就是说的能够通达一切的就是神通和三昧，他能够怎么样啊，他能够就是说的是深入到禅定中，深入到那个小乘的那个就是说的是那个小乘的那个无所有的境界里面，小乘的那个在色界天的不是有一个化成吗，他能够到那里面去，就是小乘灭了，入了灭尽定，他以为没有人跟他联系了，实际上大乘菩萨能进去，别人进不去，大乘菩萨能够进到他那个三昧境界，也就是说众生病大乘也病，那个众生禅定大乘也禅定，大乘的修用禅定是这样用的，他进到小乘的那个禅定境界中，他进到他的灭尽定中干嘛呀，他就在那忙，他的心态也是不生不灭的，不起一丝毫波澜的，但是他忙啊，忙这个忙那个，他平和的心态忙着，这小乘的看着他这样的话，来来回回的，他就是看着他自己就觉得就不得劲儿，知道自己这样是不对的，就是说的他是六地以上的菩萨，他是可以用这种方式去度化声闻缘觉的。我是开了两个窗，一个是这个经文的窗，一个是聊天的窗，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用着还挺方便的。就是说的是发心上的区别，说的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是知见上的，是知见上的，发心决定了他的知见，但是知见上的区别是很根本很根本的，当然了发心也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现在只论知见不论别的呀，我们就是说的是唯论见性不论其他，所以我们在这儿就没有说刚开始的发心的问题了，知道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唯论见性这一类的，只论它的见地是对不对，最终的见地是对不对，所以说看小乘和大乘的它这个区别是角度，是说发心的角度还是知见上的角度，我们现在论的这个大部分都是知见的角度，都是知见的角度，大家有什么都可以在聊天室提，你打开那个空格，谁教教他们有没有用着不惯的，梅林说话，梅林他用别人不太会用吧，就是说的是我观小乘智慧微浅犹如盲人，不能分别一切众生，就是说到这儿了，就是说到这儿了，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啊，很重要，就是说的是不会的问梅林，我们这边很多人说修心中心的人德性不好，这谁这么缺德呀，他怎么会说修心中心的人德性不好呢，修心中心的人就是没有明心见性的，他也不会德性不好，没有明心见性的那些人，很多人就是说修德行啊，修过分了，修得太过分了，光去追求那一块了，阻碍了他明心见性，那就叫做就是说外道向善坏菩提法了，这种的多，就是说修心中心的人，有一种人是修德行修得过头了，天天追求那个善行善行的，坏了他明心见性了，这一类的是有的，但是你说就是这就是叫那个过头的有，你说不足的不至于，怎么会修心中心的德性，这种人你都能跟他沾边，你别搭理这种人啊，别搭理这种人啊，是啊，咋会这么说呢，我觉得元芳骂得好，我不知道这个元芳是谁，我觉得他骂得好，这种人别理会他了，你说咋办呢，别理会他了，怎么会德行不好呢，啊，不对，没事，你表达怎么不对啊，你是原话转述他的，你是一看你就是属于德行好的，你就属于德行，不像元芳那么说话，纯粹胡说八道，要我说我都觉得他是胡说八道，绝对是胡说八道，完全是污蔑。 这个元芳是谁啊？也不知道是。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吧，就这样的人都不好跟他打交道。菩提书院的人也有发心大的。菩提书院的人，我觉得你这两句话矛盾。他如果发心大，你又这他如果真的发心大，他怎么会觉得你狂啊？他要发心大，他不会觉得你狂。他那个发心呢，都是照书本上念的，他并没有真正的发心，他都是照书本本念的。你别听他的话，你就是要学会观察他的心情，你别看他的嘴里都说啥，一般他嘴里都说啥，他心里就想的正好相反，他缺这个，所以他会一直的说。你别他们说啥你就信啥，他都照本本念的，不是发心大的。发心大的听到说究竟义的话，他感到心里可轻松啊，可放松啊，这样才行。一看黄伯禅说，哎呀，这就是啊，就我一直都是这么觉得的，我不敢说，可放心了。哎呀，我觉得就是这样，佛法就应该是这样，幸亏佛法是这样的，我是学佛没学错呀，幸亏我学了佛法呀。啊，邵东方，邵东方还是歪歪舒服哈。歪歪就是贴啊，现在只剩下你能贴了，你的心清净，没有业障，还能贴得上去。我跟赵丽萍都业障比较重，一贴老是不行啊，没办法，老是贴不上去。所以咱们多试试，如果大家反应歪歪好，咱就还用回歪歪，咱再试试几次，看看哪个习惯。歪歪的聊天界面啊，那咱们这个聊天界面本来也可以大的，正好是咱们是学经文，所以改小了。不知道，我这手机用很少用，我是用的是电脑上的。好，我们不说题外的了，你们聊，你们聊，继续聊。有参考的我再说。这是说的是，我观小乘智慧微浅，犹如盲人，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立顿。大家就可以在这事上歪歪呀，还是这个腾讯啊什么的，哪个好啊什么，大家都可以七嘴八舌，没关系。我说我的，没事儿。我上课本来是就是一个，赵丽萍是当老师的吧？我本来就是一个当老，我每次当老师之前，我上课的时候都说，大家要睡觉睡觉。你要休息休息，你能睡一觉也挺好的，平时工作挺辛苦的，你别影响别人就行了。这是实体的课堂，我都这么说，没关系，你们议论你们的，我们看看，我有机会我也看看。聊天界面啊，到底哪个界面好用啊，到时候再说。这是说的是富楼那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观小乘智慧微浅，犹如盲人，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立顿。而不光是这样不能分别，而且他自己不知道自己不能分别。你看看刚才我们在聊天室里头这些对话，他自己不知道自己不能分别，而且他比谁都果断。大乘的还说呢，哎呀，我说的仅供参考啊，之类的。你就是你愿意怎么样，你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我不能奈你何呀之类的。你说我很为难的，大乘的还说这个话，就是说不是那么强求于人。小乘说起话来还刚强，就像刚才说的那些话，那他说心中心的那些话，说起来特别的武断，特别的刚强。那都是由于他有这个我执啊，有这个法执啊，法执成了他的一个障碍。所以说小乘智慧危险，犹如盲人，不能分别一切众生根之立顿。所以说这一段啊，也可以说是看说什么呢，就是批驳的是小乘。从这个地方上来说，把维摩诘就划入到了方等经。方等经就是痛斥小乘。小乘的这种的心地啊，在佛教中是非常常见的。你一个修行人，你刚开始入佛教，用这个小乘心来入，很正常，很正常。但是它不能够一直成为佛教界的主流，如果一直成为佛教界的主流，佛教就会灭了。总要有一些修出效果的人，总要有一些就是离开了两边的人，总要有一些有解脱风范的人呢、要不然的话就是佛经虽在，佛法犹灭啊。这是说的是我观小乘智慧微浅，犹如盲人，不能分别一切众生之根之立顿。说到这儿就是我自己的感想吧。后面呢就是说的是维摩诘看到了这个富楼那，他不服气，就是说的是这个你怎么知道他是小乘，你怎么知道他是大乘呢？然后维摩诘就入了三昧，令比丘 令这个比丘是自时，就是令这个比丘突然的就是悟到了自己的宿命中，曾经呢在五百佛所那里呢，就是种植了福德，就是有就培下了福德，培下了这个福德是回向给什么呢？回向到将来要正等正觉的。要证正等正觉的，要证正等正觉的，也就是说他们自持宿命确实的时候，正等正觉什么？正等正觉就是大乘，大乘究竟的，这就是正等正觉大乘。所以说呢，就是令比丘就是自持宿命恍悟到来呀，昔日的时候自己是大乘的一个根基，大乘的一个，怎么现在又迷昧了？哎呀，原来又迷昧了呀，原来又迷昧了，原来是本自具足的。所以说即时豁然，哎呀，原来是这样，怎么样啊？还得本心，原来法而本来如是，还得本心，还得本心。这个本心呢、啊，是本心，实际上是一直在的。但是呢，他忘了，他忘了。所以这个地方上说一个还得，还得本心的意思就是他本来这个所谓的是无得无失的，但是他忘了，忘了，忘了。现在的话又记起来了，所以叫还得本心啊，还得本心，即时豁然，还得本心。上一次的我记得前师兄也说了一个，就是好玩的，就是说即时豁然，还得本心，算不算明心见性？老师说不回答，我觉得这个也很令人印象很深刻啊，令人印象很深刻。前面又说了，赵丽萍方便的话请在聊天也贴一遍。哎呀 YY 上贴的文字总是在跑，抓都抓不住。稍等，我来在聊天室贴，没关系啊，我现在用的是电脑，稍等啊，我解锁说清。没事儿，没事儿的，我也正好可以学习，没关系。这是整个的这一段，整个的这一段，这个维摩诘就说了，就是说的是不能分别一些众生根之利钝。说完了这个之后呢，又下面的了。赵丽萍，我可以先贴一段，在聊天室贴一段，然后你把这一段放在聊天室的那个主屏幕的正中间就行了。咱两个这样，我专门负责贴聊天记录，你专门负责根据聊天记录把它贴到屏上，这不就行了吗？对吧？十维摩诘记入三昧，令此比丘自时宿命曾于五百佛所，这个是刚才说过，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刚才咱们说到这儿了，说到了即时豁然还得本心啊，就是果然如是啊。然后呢，就是比丘就是给他顶礼，因为这个维摩诘，就是因为这个维摩诘的这一次的这个说法，让住比丘呢，就是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再退转。什么叫做不再退转呢？因为他这一次他退转了，退转了之后，然后又在家有一个在家的沉沦，然后又在家发心出家，就有这么一遭了，有这么一遭了，有这么一遭了。实际上的话，如果是不退转的话，也谈不上有一个迷，有一个悟，也谈不上一定要出家，也不谈不上有一个一定要出家。但是他总会有这一遭嘛，总会有这一遭，也正常。就是说的是叫不复退转，以前的是退转，现在叫不复退转。那你说这个不复退转这个地方上就是不再退转，不再退转上，那你也可以说到不退转地了。不退转地这个地方上呢，你要是说起来的话，要是比较起来，就可以说，哎呀，能不能算初地呢？能不能算八地呢？这都可以开始这么算了，就是这么算就煞风景。要我说，这个地方算不算明心见性啊？算不算初地啊？算不算八地啊？我们本来在说究竟义的，你非要给他安一个位次。你非要给他，本来我们在这儿就是都在这儿，就是说的是这正在工作呢，正在工作，你非要说这个人应该得一个什么官，那个人应该得一个什么名声，你这样说不是不行，但是你耽误我们工作勇往直前的向前冲刺，你知道吧？就有点煞风景。上一次前伟师兄在这儿问了一下，特好玩。还有一个，但是这个很，你就是前伟的这种问题，就是代表了一部分人，每一次都会有的，这是一类的。还有一个就是上一次有一个人，就是我记得逍遥子说了这样一句话，很有道理，很有道理，就是说，维摩诘让他就是入了三昧，让他看到了原来都曾经发过这个菩提心。那你也可以理解为他本来就是，所以每个人都曾经发过菩提心。你这样理解，我认为也是可以的。 一切众生本具如来德性，所以说你就开始给他说大乘法有什么呢？你说大乘法他接受不了，你再说小乘，再说小乘。佛法的本质，佛法的本质，佛法的本质是究竟解脱，究竟解脱。跟什么样的人说小乘法呀？贪嗔痴慢疑极强的，扭都扭不容易扭回头的这种人，这种人可以就是说贪嗔痴慢疑太浓了，在世间的那种的，沉沦啊、争斗啊太浓的，这个时候可以要跟他说，这些是苦啊、空啊、无常啊。可不能要拉住他，不能让他就是这么就是就这么就这么就生硬生生的再去这样贪嗔痴慢疑的火拼下去，那不行，这个时候就可以说苦空无常。这是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弗罗纳的这个弗罗纳这个。是赞叹冥想的，跟你学的，这是这个就是上一次给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个，我们还记着，我们还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小乘人怎样才能，这个人是张强不是啊？这个18049055会不会是张强啊？不是。你是没修心中心吧？你没修心中心吧？小乘人只要学佛都能契入大乘，我觉得应该这么说。关键看他是不是真心的在学佛，关键看他是不是用心的在学佛，关键看他是不是志在学佛。你要是不求于果，都能够入大乘。当然了，心中心是极为方便的一个法。你深入修行心中心怎么可能不入大乘啊？心中心开口就是大乘，我们都是就是说的是，你就没修心中心之前你都应该知道大乘的这个知见是对的，你也至少具备大乘的知见，但是呢清正还差一些，这个是有情可原的，是身边很多。那不是的，没学佛的称不上小乘，小乘的人他信佛，但是他的那个心量特别特别的狭窄，他也善于对峙。他就是那个净法垢法呀，就是说的是这个轮回啊、涅槃呐、凡啊、圣啊，他对比的很清楚，他对比的很分明，他执着分别的很厉害，他是世间法、出世间法，他分的很清楚，执着的很厉害，这是小乘法。小乘人就是指的是学佛的，他相信佛，但是他的心是小乘的。你世间的人呐、啊，世间的人做事，他有的时候他没有他的就是说的那个聪明劲儿，有的时候跟大乘有一点相似，欲王位，可以将 Word 文档中的经文同步展现啊，腾讯会议的屏幕可以当 Word 中的经文同步展现，很好，很稳定。如果用手机，可以横向看屏幕经文，很好。成员点中自己的名字可以改名，是这样的。没关系，不实名也行，他们有的用手机不方便。这个180这个人是谁啊？平时应该是熟悉的人呢、啊、还是怎么样啊？不知道是谁，你说微信名啊或者什么的，你是报一下就行。这是这一个就是说的是弗罗纳给新学比丘说法是否是顿智学人呢、啊、这是这一段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的话我们学下一段。这一段大家有什么还都可以讨论，没关系啊。我现在还有点不太找到是标黄好还是不标好。我不知道。标黄好一点吧，这是不是黑白太分明了。没关系，哎，对对对，灰的也好，有前卫啊。哎呀，幸亏我的微信名字就是名字，不要黄谢显眼下。好的，好的。 啊，黄浩东啊，妈呀，1180-4095是黄浩东吗？哎呀，那黄浩东说啥话都不奇怪，黄浩东就可以，他可以跟李光明有共同语言，他可以跟李光明有共同，是杨子涵呐，180。啊，杨子涵，你这是不明白，就是小圣人怎样入大乘什么什么的，你是不太明白，你不明白，你不明白那个什么叫做小乘，什么叫做大乘。小乘说的是这个学这个什么的，小乘的是说的是他学佛以后的，学佛以后的。你是问的朋友，你的心里老装着你的朋友，他有姻缘就算了，没姻缘就没有姻缘，他有姻缘很好，他没有姻缘就算了，别强求，别强求。他从哪儿知道的心中心的德行不好呢？他从哪儿知道的呀？他是你的朋友吗？咱才是你的朋友。何震有一个问题，心听中齐老师坐上用功，心念耳闻章节，声音是在座位下面出来的。我没有听说过齐老师说声音是在座位下面出来的。齐老师有的时候非得迫不得已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声音在身体之外，就声音在座位下都出来的这句话，我听着我挺新鲜的。我觉得齐老师不会这么说，他一般他迫不得已他会说，因为咱们有的人他老是关身体，他练气功的练惯了，非要守住身体的某一个部位。齐老师迫不得已就说声音在身体之外，这个是有的说的。你感觉不对，虽然是心念金刚持，但是觉得是嘴巴出来的声音。你那个感觉是哪儿出来的？可没有让你听的一定是那种的响声啊，不是让你听响声啊。心念心闻啊，你那个感觉是怎么出来的？感觉是怎么出来的？咒语就是那么出来的。以前找老师问问题可能被呛了。老师也在啊，老师也有麦的，也可以老师上麦来。您要是说的何震的你那个问题，
那是啥？那是有人说的这个头疼，光往上用，我都说好吧。你就听着声音在下边，没说座位下边。你听你这个这就不往上了。你老是说心念耳闻，心念耳闻，老师这个觉得是。啊，这个头上耳朵上老是注意这个提上去了，在下边不说，不是说坐了下边，你听见那个声音在下边，不就注意力不在上头，就不往上提了，好像是有过这事，不是坐了下边。
对对对对，这个我听老师也说过。你不应该感觉是什么部位发出来的声音，实际上那个念咒语啊，就跟你是怎么感觉的，是那是一样的。你感觉是怎么出来的？是那儿，它是从你的心地流出来的。有声音没有声音不重要，不在于有声音没有声音。你可不能感觉那个落地有声、掷地有声的那个声音，有的时候有响声，有的时候没响声，不是用耳朵听响声，不是的。我们说的，你要是没有修心中心，告诉你是心念耳闻。你修了心中心，你再问这样的问题，到底是哪儿念，到底是哪儿听，就会告诉你心念心闻。心念心闻这个心包括眼耳鼻舌身意，但是也不止于眼耳鼻舌身意。所以你不应该就把它局限于嘴巴呀、耳朵呀啥啥啥的。你的感觉是咋流露的呀？是那儿，是那儿。你的注意力应该在咒语上，知道吧？你的注意力不要再在这个嘴巴呀、耳朵呀、什么有声音没声音呢？注意力别在这儿啊！你的心心念念念的是咒语，至于出不出声，你自己调节。老师的那个答疑我有印象，因为当时很早的时候在河南开封，我就知道一个人，他是练气功的。老师跟他那么打，我还挺那个的，挺奇怪的。就是说老，他就是总是守身体，守来守去的，就是总是守，就是守着身体的某个部位，不守他慌得慌，他非要守，非要守。老师就说了，就是让他就是说守到哪儿很难受还是咋地啊？后来老师说让他就是说的就是那个声音是从下丹田那儿弄的，老师给他说过那样一句话。但是他真的要那样的话，就把这个要扔掉，不能总是守下丹田的。 不能总是去守下丹田。我知道这个下丹田的是以前徐老也告诉过我，就是是啥，因为啥我忘了，反正也是心念耳闻，不知道啥细节的。我也念过一阵，念过一阵守不了，你守一阵下面就没了，找不着了，啥下丹田的根本都找不着了。你就直接念最好，可千万别跟身体的某一部位在那安生安硬套啊，生安硬套。对对对对对对，钱师兄说的对，发言的话也可以举手申请的，有一个举手申请，咱们的管理员会那个。咱还回到这个加瞻言这儿啊，加瞻言这儿，这个聊天移到旁边。佛告摩诃迦瞻言：汝行亦维摩诘问疾。摩诃迦不是迦瞻言，白佛言：世尊，我不堪任彼问疾，所以者何？意念昔者佛为助比丘略说法要，我记于后敷衍其意，为无常意、苦意、空意、无我意、净念意啊。这个说的是摩诃迦瞻言，摩诃迦瞻言它是这个辩论第一，它是辩经第一的，辩经第一的。这里面记录的。辩经第一，他辩经第一就是胜了96个外道，就是说的是弄了96个外道的。他是小的时候呢就精通那个古印度的文字啊，还有这个占星啊什么的，那些的就是那些，还有那些的就是那些就是婆罗门的圣典啊什么的，那些就是那些就是这么说吧，巫术啊这一类的东西他都很这个在行。还有那些古文字，就是印度的古文字，就像现在要对考古那个进行那个研究，他就是就是说的精通印度的古文字。有一次就是说的是有一块古碑被挖掘出来了，上面的文字找了很多就是说的是高人，但是大家都不认识那文字是说的什么。然后呢国王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看看谁能识啊，迦瞻言说我来试试，然后他就译出来了这个碑文。他译出来了碑文，但是碑文的内容他不明白，他就一直在他脑海里头反复的就是说的就是涌现啊。后来啊他就去请教，后来就请教了佛陀这儿，佛陀就给他请教，原来这个碑文讲的就是佛法的，讲的就是说他一听佛给他的讲解什么的，他就非常的契入，然后就这样就是说的是就是后来就是拜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就是乔达摩悉达多，就是他拜在这儿出家了。然后他的特点呢就是他辩经，他非常的善于就是说的是跟那个外道进行辩论。因为外道他们的那个思维方式，他们练的就是这种，有一类是入邪定，还有一类是入邪思啊。他入邪思，所以说他的那个思想啊，那个逻辑啊非常的缜密，叽里拐弯的，他能够把跟人家拐弯的就是让他拐到没地方可拐。所以说很多外道在他的善巧这个下面，就是有就是那个什么了，那个就是入了佛法。这是迦瞻言啊，迦瞻言，按照僧肇的解释呢，他就是说的是就是婆罗门，他是婆罗门族的，他就是以姓为名。婆罗门姓，迦瞻言就是说的南天竺的这个摩诃迦瞻言的这个迦瞻言，就是南天竺的这个婆罗门的姓，他是解义第一啊，解义第一，这是这个僧肇法师的经解，大家的这个天劫录。无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啊，那是后面的，就是维摩诘说他的，咱们前面先把这个。啊，谢谢这个玉王位，他一直在告诉大家新来的一些人怎么样能够这个同步显现。我们接着来。刚才说到了，就是介绍了一下那个迦瞻言，然后呢，就是那个佛就让他去问啊，然后迦瞻言就说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我这个不能去，为什么呀？以前呢，有一次啊，佛给比丘说法要。我就在后面呢就给他就是说的又演绎了一番，就佛在前面说着，我又把佛说的又继续了一番， 就是老师在前面问答，老师走了，那有的人是不是意犹未尽啊？还有的人是不是疑惑没钱解决？哎，这群还留的留下来的人，我再给他再敷衍一遍啊！敷衍的是什么呢？敷衍的是，无常、苦、空、无我、寂灭啊。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这个鸠摩罗什就说过，鸠摩罗什说的这一个地方很好，他说的就是这么说吧，这个佛为助比丘略说法要，就是一切法的要点在于哪儿啊？一切法的要点，鸠摩罗什说，一切法的要点在于两个，一切法的要点就可以说无为法和有为法，无为法和有为法。前一段这个觉广不是在问什么是无为法吗？这个觉广他天天也不上来听，他应该多上来听听，他多上来听听，要不然的话他那个知见更那个，更不好捞。我就说他跟无为不相契，就说到了这儿，就是说的是，按照鸠摩罗什的说法，如果要是略说一切法的话，那么就可以分为两个，一个是有为，一个是无为。有为说的什么呢？有为说的是四个，无为说的是寂灭，无为说的寂灭，无为就是说的是不生不灭啊，涅槃寂静啊，无为说的是这个，无为说的是这个。那么有为说的是什么呢？有为说的就是无常、苦、空、无我。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一般来说的是有为，就是说的是四个，无为就是说的是寂灭啊，就是用这两个来说一切的法，来说一切的法。嗯，这个佛说这个法要，他在后面就是演绎啊，演绎苦空无常无我，他也演绎了寂灭，那不是有为无为都演绎了吗？这差别在哪儿呢？差别在哪儿呢？僧兆这时候就说了，僧兆就在这个地方上，僧兆有一个解释是咋解释的？僧兆的意思就是说。同样的说这个无为有这个苦空无常无我，佛他的意思是什么呀？佛说的是这个是说的是为了去众生的病啊，佛说的是去众生的病啊，比如说他为了让你去掉常，他说无常。把这一段贴上来，那个赵师兄就不用再那个了，不用再换了。就是说的佛他是为什么说无常，他说无常是为了去除大家对常的误解。大家总觉得就是哎呀，就是这个今天很漫长啊，人生很漫长啊，他总觉得就是很漫长，在那胡乱的在那胡作非为啊，任意的在那胡作非为，他不知道这个苦空无常，他不知道就是说的是眼前虽然是有顺境，眼前是这个安全的，他不知道将来的危碎，他不知道将来的就是败坏，他不知道那个，他现在是这个在这个比较相对稳定的这种的城啊住啊这种的时候的这种时候的心态，他不知道，他总觉得哎呀不会的，那不会轮到我，那不会轮到我。这老人也说过，你就像是明明知道人会死。都会说哎呀长寿啊，祝你长寿啊，祝你长寿，祝你万岁啊，万岁无疆啊，都这么一说就高兴了，长命百岁啊，万寿无疆啊，明明知道不可能长命百岁，明明不知道不可能万寿无疆，哎呀就一说这可高兴啊，身体永远健康，然后男的身体永远健康，女的永远年轻美貌，哎呦这可能吗？这可能明明知道是假话，人家一说还笑得跟花似的。这就是说的是，所以说为了去长，所以告诉他天下太平，大王长寿。嗯，这一说不知道该咋说了，天下太平的。所以说这个说的是如来去常，就是为了去那个常，所以说无常。他们总觉得是常的，总觉得是，所以告诉他们是无常。他们呢，单沉于那个非常非常卑微的快乐里，单沉于那个非常非常卑微的快乐里，有啥快乐可言呢？人生真没有快乐可言，啥那种快乐都是就是很卑微的快乐，很就是这么说吧，那蛆在粪里头它还可快活呢，苍蝇围绕着那些脏东西它可快活呢，他觉得可快活，你拽它，你拽得回来吗？去乐故则以言苦。实际上是苦啊，我们看着苦他不知道，他觉得还是可乐。这个地方并不是立一个无常，并不是立一个苦，是为了去掉他那个单尘。天下太平的。他不是昨天的那个他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为什么说空呢？为什么说空？因为他认为是实有的，所以告诉他空。 因为他认为是实有的，实有的，他总是认为这是实实在在的，我实实在在的触摸到了钱，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什么什么，我实实在在的快乐，他认为他是实有的，所以告诉他空，所以告诉他空，就是因为他强立了一个我，强立了一个我，因为他强立了一个我，所以告诉他无我。他总是在那个我来，我这样，我那样，我这样，我那样啊。有个主宰，我要有能力，我这个能力去干这个，去干点那个，乃至于超人都是这么来的。超人就是那我值得放大。非为是无我，并不是说的要立一个无我，并不是要立一个无我。净灭也是这样的，净灭就是让他就是别着相。要知道是离相才是实相，是这样才说的是寂灭，让他别着相，他天天的就是有什么相他都往上粘，有什么相就往上粘，别着那个相，所以说是寂灭。这就是说佛说苦空无常，无常苦空还有这个寂灭啊，苦空无常无我寂灭啊，就是这是五个法，这五个法的话来说的话，就是说的是有为法无为法就包括在内了，有为法无为法就包括。但是佛说的这个都是为了治病啊，都是为了去人家的病啊。但是迦瞻言就不是了，迦瞻言就在这儿立了，确实是无常啊，确实是苦啊，确实是什么都没有啊，确实是无我呀，确实是寂灭啊。就迦瞻言的毛病就犯在这儿了，犯在这儿了。所以维摩诘出来打抱不平。行了，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不好意思，我又忍不住滚动了一下屏幕，后来一想，这屏幕不归我。日维摩诘来为我言：“为迦瞻言，无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迦瞻言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无受因。赵丽萍，你弄得特别的好，你就是下一次如果方便的话，最好把它就是说的是也行吧，也行吧，把它那个每一段空两格，要不然的话我不知道老师会怎么样。以前的时候我们老师很严谨的，我们打错了字儿，老师一般都不让我们打错字儿随便说话，所以说我们就是注意，就是凡是文字的东西还是要按照文字的规矩。就是说前头空两行吧，空两行，有可能空就空，要是实在不方便就算了，你这个是因为字体变了的缘故。老师他可以随时上来插言，他都不用关麦的。这个腾讯会议室就这么好，这样方便。我们接着来，不是不严谨。无以为迦瞻言，无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迦瞻言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无受因，洞达空无所起，是空意是苦意。诸法究竟无所有，是空意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意。法本不然，今则无灭，是寂灭意啊。这里说的是苦，就是说的是无常苦空无我寂灭，他这个地方上究竟义是怎么说？究竟义是怎么说？第一句，迦瞻言呐，你不要用生灭的心行说实相法。这个心行啊，这个僧肇就解释，这个行啊就是造作。你用这样的一个心去造作，你造作出来的，你能造作出来什么法呢？你能说出来什么理啊？行就是造作。我的理解呢，就是说的是行啊，你看，我们说的是行持，行走，这个行啊，它表示一种什么呢？就表示一种形态、状态，它表示一种状态。心行就是这样的一种的心行状态。你怎么，你是什么样的心行啊？你是什么样的心行？就是这么说吧，你不要用生灭的心态。你不要用生灭的心态去说实相法，你不要就是说的持着根本的生灭观念去说实相法，就是你不要用生灭的心态，你不要就是抱着生灭的这样的观念去说实相法。也就是老师一直在，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老师的。我们昨天不是有一个我通顺不过来的问了老师吗？老师在听，我也挺佩服，老师一直在听，没事儿，你有什么你都可以问老师。你打齐老师就行了。这个好就好在他上麦了，我就是我不点下麦也不会有噪音。
会有错误，这个地方有这个印刷错误， 法本不生，今则无灭，是即灭矣。这法本不然，可能这个然是个印刷错误吧。
不是这个然字的说法呀，前面出现过一次。法本不然，它的意思就是然不是状态吗？它没有一个升起的状态。这个在维摩诘经里头好像是出现过两次了，我印象中。大家有机会可以再看看前面有没有。我搜一搜看看啊。
他这个人我觉得可以解释成僧的，应该是意思是老师说的那个意思，他可能用字不一样。
我找到了一个，稍等啊，前面的这个地方出现过一次。哎，就是翻译嘛，是翻译。这个翻译的时候，鸠摩罗什那个时候他用了一个然。老师，这是前面的那个迦舍那儿的，迦舍那儿的看后面的那个，就是说到这个不应该从富豪起，应该从贫起。然后后面说的是，这个受住处如质证，知住法如幻象，无自性无他性，本自不然，今则无灭。僧照这个地方上有一个解释。贴上来。小乘以三界炽然故，灭之以求无为。夫炽然即行故，灭明以生，灭明以生。就是说僧照这么解释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炽然就是生，代表着生，他用炽然来解释生。就是这个然呢，通燃烧的燃。大乘观法本不自然，今何所灭？不然不灭，乃真寂灭也。上面应该也说到了一个这个地方，再查查。反正前面有，我现在查，我暂时查不着了。
那就这样，那就把那个然理解成存在吧。本不存在还是什么灭？
生灭。对对对。生灭为二法，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得此无生法忍，是为不入不二法。存在，对对对对对，存在。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了那个，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用过两次。实际上啊，你就把它理解成是生，用词儿不同啊，用词儿不同。这是说的是这个迦瞻言说的住法毕竟不生不灭，就是前面说了一句，就是迦瞻言无意生灭心行说实相法。刚才啊，有个师兄把这一句打出来了，生灭心行就是按照僧照的解释，这个生灭的心行是说的是造作，生灭心去造作，用生灭心去造作，实际上就是你的生灭心态，你的生灭这样的心态，我理解就是你用生灭的心态，你去说实相法。什么是生灭的心态呀？哦，我修了心中心，我的烦恼灭了，我烦恼灭了一部分，灭了好多好多。修心中心真好啊，修心中心就是好，修心中心好处多多的。我自从修了心中心，怎么样了？我以前怎么样？我现在怎么样？这就是生灭心啊。到了修行里面，这个生灭心还不变，把这个生灭心移到了佛法里面。田师兄又贴了一遍哈，这就是生灭心啊，他这就是这个无意生灭心行。我们是来学的，不就是实相法吗？我们来求的不就是实相法吗？我们要求证的不就是实相法吗？但是我们的心总是在这儿，就是说的是想要长养个东西爆炸，就是说的是做了千座爆炸，我都没爆炸，我做了千座我啥都懂，我理都明白，我就是没爆炸。今天的那个师兄说的那个也可好玩了，那个叫啥来着？那个，你说我没有证悟，我一万个相信；你说我没有礼物，我一万个不服气。可有意思了。我说你礼物了个啥呀？今天这个师兄也在呢。我说你礼物悟个啥？他说礼物个心不可得。我说既然心是不可得的，你的心都没有，你怎么理怎么悟啊？ 你还礼物呢，说你没有礼物你不服气，说你没有亲政你一万个服气，说的可分明可分明的了。没事没事，嗯，没事没事。所以我就想到了这种的，就这个生灭的心态，这个生灭的心啥时候能息息，啥时候能息息，生灭心啊，无以生灭心，说实相法。生灭的心啥时候能吸吸，你别说就是说生灭心打掉它，你别说打掉它，你能够吸一点也行啊。那个心心还是那样的，充满了功力，充满了功力就是见外佛法。佛法不是功力，佛法不是让你修了有什么什么什么的好处，灭掉好处，没有坏处也没有好处，这多好嘛。就是说的这一个为家瞻言，无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就是说到了这儿，嗯，再看后面的，后面说的就是说的是佛是怎么说苦无常、苦空无我，还有寂灭的。无常这个事儿，无常这个事儿的话呢，说的是什么？诸法毕竟不生，诸法毕竟不灭，这个是无常，这个是无常。我们说的这个无常，就是说的是一般的来说的无常，就是说你看着它不是永久的呀，它不是永久的呀，说的是这个，这个是无常。实际上究竟的无常意是什么呀？诸法毕竟不生不灭，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怎么跟无常联系起来的呢？实际上是这样联系的，你看着是日月山川，这是好像是都常在，实际上他们都在变化，都一切都在流变，一切都在流变。所以说啊，你看着它是常，实际上啊，它并不是常啊，它并不是常啊，这一切都在变化。而变化的本质是什么呀？变化的本质在于它的体，它的自性是不生不灭的。正因为它的自性不生不灭，所以说就是说的是这个沧海变桑田，就是这个一切的就是在斗转星移，一切在轮转，一切在生灭，生生灭灭，起起伏伏。正因为它的本体是不生不灭的，这就是两层。你刚开始的时候对那个常的人说无常，但是你应该通过这个无常再进一步的说，无常的本体是什么呀？这一切变幻它的本体是什么？它的本体正好是不生不灭，所以才让这个世界一直在生生灭灭啊，生生灭灭啊，生生灭灭。所以说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的根本意，就是无常背后的意思，无常后面的那个根本的意义。你要是这么说，不是像是解释吗？所以说咱这是解释，你要直接来说呀，无常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无常。在无常和不生不灭这儿，就是说的是这个六祖也说过，六祖也是说的非常非常活泼的，非常非常活泼的。你别把无常跟常给他都打开两截，有的时候说是常，有的时候说是无常。所以说诸法毕竟不生不灭是无常意，要是解释起来就是诸法毕生不生不灭是无常的根本意。你就是直接的说，人家维摩诘说话直接，人家维摩诘说话直接就是不生不灭就是无常，无常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就是生灭，生灭就是不生不灭。你这样说解释起来就更通俗了。生灭，灭之后再生啊，生之后再灭啊，这就是无常啊。所以说生灭就是不生灭，不生灭就是生灭。这第一句说的是这个。大家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我们继续往下。你这是说了是无常，后面说的这个苦，五受因动达无所空无所起是苦意。这个苦呢，就是说的他们这个乐，他这个乐是怎么来的呢？这个乐还不就是根据这个声香味触法吗？还不是根据声香味触法吗？还不是根据色受想行识吗？对吧？色受想，所以说五音呢、啊，这个五音就是它有一个享乐在，它有一个享乐在，它有一个接纳这个快乐在，所以呢，这个地方我觉得叫无受音啊，无受音，无受音，无受音，就是说看看这个接纳这个五音，然后呢，吸收它的这些某些的，就是他认为的是快乐的事儿。这个快乐的事儿是什么呀？你仔细的分析起来，这个快乐不长久。快乐不容易长久，不容易长久。我们一般的就是说猛一想起来都是那个扎心的事儿，谁会想到快乐的事儿？快乐的事儿都是一下子不留意就过去了，快乐不长久。但是跟快乐相比较的那个东西，它留的比较长，它留的比较长。所以说这个快乐不长久它是苦事儿啊，快乐不长久，快乐不长久吧还不说吧，还留着一个跟快乐相反的事儿，很快就来了。那你再跟那个快乐一比， 你不就扎心了吗？你不就扎心了？所以说这个乐的本质是苦啊，乐的本质是苦啊，乐的本质是苦，那怎么办呢？我这么苦，那完了，没救了，我们再也不能出离了。那还有后面的呢？还有后面的这个苦啊，这个苦是并没有什么所起，它没有升起，它要升起一个，你可以选择哦，升起的这个东西是顺境啊，是逆境啊。对吧，是我爱，是我之所爱，还是我之所赠啊？他现在压根就没有升起，请问你爱从何爱，赠从何从，赠从何赠啊？你取从何取啊，舍从何舍呀、啊、他根本都没起过啊。没起过，这就谈不上苦，谈不上乐，这就彻底的从苦中解脱出来了，从苦中解脱出来了。实相是啥？实相是啥让杨子涵说。他说他问的好，既然钱师兄问的好，你说吧。无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哦，我又给他考了，你稍等啊，我回答一个那个谁，钱那个杨子涵，你说问的好，你回答。稍等，须菩提，弗罗那迦瞻言。咱们前面不是刚学过了吗？无意生灭心行，说实相法。我要告诉你，实相法是个这；我要告诉你，实相法不是个那。那不都是生灭吗？是什么不是什么？那不都是生灭吗？你既然知道实相法不在生灭里面，你为什么要问我实相法是什么呢？钱伟，钱师兄白学了，完了，钱伟赵丽萍笑话你呢。金刚经云什么呀？金刚经云你生了一个金刚经，生心起眼。洗碗是洗碗去。迦瞻言无以这个，我们刚才说到了五受因，这里五受因呢、啊，就是说的是你有个东西可受，你在那取这个其中的哪些受是快乐的，实际上你都忘了，你就是光拿着这个快乐来麻醉自己，你都忘了它的本质，这个快乐终会流失，它根本都留不住这个快乐。你又追求这个快乐，你追求快乐，你还留不住快乐，你说说多苦啊，这不是更苦了吗？所以说说它苦啊，你这个你追求乐本身就是苦上加苦。苦上加苦，那就是都这么苦完了，我们都没治了，我们都这么苦，一副苦瓜脸，只要是行苦行就完了，是吗？不是的，那是怎么样啊？那是怎么样？你要知道啊，苦的背后的，苦的后面的，那是啥呀？苦是什么呀？就是说苦啊乐呀，都是你升起了之后你有所拣择，它根本就没有升起过，没有起过，你说什么苦，说什么乐呀？所以说苦背后的意思是无所起，空无所起。空无所起，它是空的，它没有什么升起，你怎么选择哪个让你苦，哪个就让你选择乐呀？这一段是不是讲心和法的关系？我没考虑过呀，我没考虑过这一段是讲心和法的关系，没这么考虑。这一段说的是小乘，说的是小乘，小乘的这个苦空无常无我涅槃寂静，说的是这个诸心无常诸法无我，你就是说的是这个涅槃寂静，说的是这个苦空无常无我寂静，说的是这个东西不能只以为实。这一段说的是这一个东西，说的是这个只以为实，那就又偏成小乘了。我觉得这一段说的是这个，我没考虑到是说心和法的关系，没有考虑到，心就是法，法就是心，你不要把它打成两截。在这一段我觉得不没必要把它打成两截，不是说这个的。你说的心是说的你自己的学人心吧，你不要考虑你自己的学人心，你就直接听就行了。你或者说是讲的是凡夫心的揣测和法的关系，不知道。 就是说的是苦，说的是苦，苦背后是苦背后压根就没升起过，你怎么谴责苦啊？你何曾谴责那个苦？何曾谴责去苦？何曾谴责去这个乐？不能以生灭心揣摩大乘，以实相印。无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所以修行啊，只是吸了这个生灭心而已，不是什么，不是另加一个大乘，不是另加一个爆炸，不是另加一个化空，不是这么样的。这是说的是无常，说完了苦，然后说的是住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住法究竟无所有，住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这个空啊，这个空有点微妙了。这个什么时候是说的是空啊？他们当成是实有啊，他们当成是实有，所以告诉他们这些东西都是空。怎么说啊？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拿不去啊，所以这些东西是空的，是空的。你没有办法一直的保持实有啊，所以是空的呀。但是呢，这是小乘的空，小乘的空它有一个根本的错误，它根本的错误就是它还留了一个空，它这个空是跟实有相对的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这个空是堕到空里面的，它还是存在一个空，而真正的空是什么？真正的空是连空也空掉，所以叫究竟无所有。就是说的是这个小乘说空的时候，就是说哎呀，这一切东西都是空的呀，都是空的。所以你看这个修行人啊，就是说的是有两部分修行人，一部分修行人就是哎呀，这些东西啊什么都不干的，这些东西都是空，我啥都不干，我就是全心全力的用来学佛法，就是说的是其他的东西都是空的。但是呢，你看我们学佛也没有断灭别的呀，别的该干了也干了呀，别的都该干的也干了，并没有没有干呐。这是啥呀？就是说，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上，并不是把这个空理解成是跟有相对的空。我们的空是连空也去掉，也不是有，也不是空。我们的空是这样的，也就是这么说，我们的空是既有既空，有和空它全是空，它是本来空。就这么说吧，身心世界化空这个空，身心世界化空这个空就是住法究竟无所有。这个地方究竟无所有，这儿也没有一个警戒，也没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修到一个警戒，哎呀，这个警戒就跟以往多不同，不是这样的。你可以有这个警戒，也可以没有这个警戒，但是关键你要契入到这些警戒根本就是梦幻泡影，压根就不存在，你要能够契入到这儿。不是吧，老师，心法两忘本不可得。那你是不是得了一个不可得呢？心法两忘是谁忘了？我还要问问你呢，谁在忘了？你给我说说，谁在忘了？谁在不可得？你是前尾不可得，你也不可得。田师兄，你可以继续说，没事。心法两个都没有，所以全体是心，全体是法呀，这也没错呀。前面你要是有自己的解释，你也可以出来说说，我看没关系。我们接着往下，这是说的是住法究竟无所有是空义，究竟无所有是空义，就是这个地方上的空，你注意小乘的空，它是这个空是跟有相对应的空。它还实有了一个空在，它没有把空也空掉，它这个空是跟有相对的那个，就是什么都没有的空，但是它没有把这个空也空掉，所以它并不是究竟无所有。究竟无所有就是连有和空都没有，你光是这么空，那不是落入断灭啦？人家说，哎呀，你看看这人学佛了，好可怜呐、啊，这人遁入空门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学佛是个多高兴的事儿，他都说我们堕入空门，他就是误解了佛法，他把佛法理解成跟实有相对应的空。 空了，他不知道佛法的这个空含义是非常广的，是既有既空，他不是说的是跟有相对的空，他是既有既空，非有非空，他都有的。所以说呢，佛法是很活泼的，本来是大解脱大自在的这样的一个法，他们就那些不了解的人觉得，哎呀，我们好可怜啊，这个人遁入空门了，怎么怎么样了，遁入空门，那就是他把这个空当成跟实有相对应的了，相对应的，那不是可怜啊，一切都那么空啊，那就是说的是总是这样，没有，你触目所见都是有，然后再提醒你没有，总是这样的话，那都空落落的，不会落到都落到断灭里面啦。那不是那样的话，那还有什么意义啊？那还有啥意义？也没有意义去度人了，度人也是空，都没有意义了。成佛也不成佛了，成佛也是空，那哪能行啊？佛法的空是连空也去掉，所以佛法是活泼的，佛法正好可以大做水月佛事，大做梦幻佛事，大做水月道场。他怎么做的都有，你看看自古至今的这些禅师的作略，多么令人惊讶！他经常的不按逻辑出牌。这倒是不可得中这么得，你得了没有啊？你就说你是不是得了一个不可得呀？你这个不可得实际上啊，跟那个今天问问题的那个师兄是一样的，你把不可得呀、啊、给单独的拿出来当一个武器来了，你就是明明还有一个不可得在，压根就不是真正的不可得。谁不可得呀？小乘有四执，有无即有即无，非有非无，离四俱绝百非。小乘的执它就是两边的执，你说它有无即有即无，非有非无，这样理解也可以的。小乘的它就是它的，就是说它是落两边，它的执见是落两边的。你就是你领悟了一个什么呀？冉师兄，心不可得这个地方不是让你拿出来架出来说话的，真正的心不可得的人不会开口就是心不可得，他这一说一开口心不可得的，一看就是拿这个当武器了，正好立了一个心不可得，心都不可得谁去理呀、啊、谁去理呀、啊、哪有一个理呀、啊、理不是从心生出来的吗？生出来了一个理，然后你认可了这个理，这不是得吗？心不可得你哪来的礼物呢？口头禅，我以后要提醒自己不能被这种口头禅蒙了，不能被这种口头，有一类的人他说是说口头禅，他不是真正他的心行，他背的，他的心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心行，他的心行有一些不是说前伪啊，不是说前伪，就是他的心行压根就不是，他以为我们只是说的是简单的空啊不可得呀、啊、一到我们这儿来就拿这些话来那个，实际上他的心行很糟糕，根本都不是，他都没契入过空和不可得，空是根本无所有的，究竟无所有的，连空也没有的，是这样的。豁然开解了一个什么？你就是个口头禅。前伟，这是帮助我呢，前伟是帮助我呢。梅林发了个表情，我看不着。这是说的是住法究竟无所有是空意，说的是我们还有七分钟，我们继续往下说。于无我而不二是无我意，你看看啊，这个无我，很多人就是说的，我们法执啊，我执啊，你要去掉我执啊，你要无我呀，无我，天天把无我挂在嘴边，天天把无我挂在嘴边，他跟那个我又有什么相去多远呢？他除了那个我，他去掉了那个我，他又立了一个无我，他立了一个无我在，这由是我呀，这由是我呀，心态没对应。心态怎么个对应法呢？你说说这个地方啊，你不要考虑心态对应不对应，这个地方啊就是你就只管老实的修，就是说的是挥却一切的志向，灭却一切的心智，死心塌地的老实的修，死心塌地的老实的修，有一天自然是对应了，自然相应了，自然的你的真实心态就流露了。现在你的心态就是我们的心态，多多少少都是扭曲的，都是扭曲的，不是你想对应就能对应上的，什么心态对应心态不对应，这样的话你就只管的灰心灭志，死心塌地的行尸走肉，那个僵尸一样的就这样活着去修行，把心都用在修行上，死心塌地的去修，这样的话总有一天就会真实现前的，知道吧？ 心和法可以用，你就是别这样说，体是体，用是用，心是心，法和法不是一回事。心是指的是内心，法是指的是外面的法尘，法尘。心就是指这么说吧，心和法你可以对应成是意，就是说的是六根对六识的那个第六意识和外面的法尘，一般是这么对应的。你别说体跟用，你别说体跟用，不是这么说。就不同的时候用的是不一样的，就是像苏格拉底这样，苏格拉底就是没有把丢也丢掉啊，把苏格拉底自己也丢掉，然后把前尾也丢掉，丢掉了前尾再丢郭鸿雁，看是什么呢？把哎呀妈呀也丢掉。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一句的，这一句的就是说的是与我前尾入定了，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意，是无我意。嗯，你发表情我看不着。明白了，明白了一个什么呢？我很怀疑你明白了一个什么，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个明白不能好处光让你得啊，得明白呀，你都告诉我们冉小红，你明白了什么呀？就是说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意。帮我们的就是这个帮是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意，就是这个地方是说到了这里了，说到这儿了，差觉得折腾吧。我无我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差了，就是说小乘这里他立了一个无我，立了一个无我。说到这儿了，刚才有一个回应啊，刚才有一个回应，说到了这个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意，就是说到了小乘的这个小乘呢，他有一个我，然后他就要去掉这个我，去掉这个我，他就立了一个无我。所以你听到有一些人他总是在说，哎呀，你是有我呀，你要无我呀，你要无我啊，每天都说无我，你这个是我执，你要去掉我执，你要无我无我无我，他不知道他在无我的同时又立了一个无我，这个我跟无我他在两边来回倒腾，这还是我，谁在有啊，谁在无啊，这还是在有啊，还是在有啊，不是说的是去掉了我而留了一个他，也不会是就是说去掉了我去掉了他还留一个无，这都不对，这都不对。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无我是什么呀，真正的无我是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无我，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无我，不是说一直的无我无我，一直的无我无我，就留了一个这样的无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是真正的意思是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无我。这时候不妨该干什么干什么呀，别人干这个你也可以干，不是说的是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这也行那也行，这两头全都不对，这两头全都不对，你跟别人一样的是个人，很正常的，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无我。冉小红啊，无以生灭心，测问实相法，这句话也是不能够一直拿来用的，但是呢你愿意在修行的路上来用用它，你觉得合适你就经常的提醒自己，我们修行啊就是说的是就是实际的行，我们所有说的语言都是为了我们实际行动实际的心行去服务的，你知道吧，我们的语言说的哪怕说的不好听，说的很难听，说的那个颠三倒四都没事，关键是能够服务于你的心，能够解决你的烦恼跟疑惑，所以你要去实行，关键你去实行，不在于你嘴里面讲的理，就是在这一块你要多拿自己的烦恼跟疑惑去试试，最烦恼的最疑惑的那个地方看能不能破得开，破得开。所以说我是怕你单纯于这个理，你要是单纯于这个理啊，我说什么东西最好忘了它，最好忘了它。前尾帮大家害大家，相缺结合，生灭也是实相。杨子涵呐，生灭是实相不是实相要看在什么地方说， 你说生灭也是实相，这句话反倒留了很奇怪的，生灭也是实相，除了生灭之外还有什么别的是实相？不生灭和生灭它俩都是实相还是怎么个意思？我不知道你这个也是从哪儿也出来的，你不要这样立一个东西，没事的时候说一个实相早都已经不是实相了。实相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啊，就是看法是扭曲的，是不实的，所以告诉我们有一个实相，有一个实相。你真正的洞彻了一个实相，你往上怎么说，你都是就是说的是都是那个什么，都是一叶障目，都是一叶障目。所以你别立一个东西，也就是你要知道根本这个地方，你根本这个地方，根本这个地方立得住，其他的那些理论就好通了。生灭也是实相。如来说实相者即非实相。前尾这句话对杨子涵那句话对的倒是有道理，有点姜是老的辣。如来说实相者即非实相，这是说的是无我，我无我，这是无我，无我而不二。对，他是平地起骨堆，平地起骨堆，与我无我而不二，是无我意，法本不然，今则不灭，是寂灭意。法本不生，法根本就没有生过，根本就没有生过，没有生何来炽然，何来炽然，然就是已经这样了，已经这样了，或者是你可以解释成燃烧的燃的那样，就已经就是存在了，已经存在了，它根本就没有存在过，现在谈什么灭啊。这就是寂灭，就是说一般的那个小乘的寂灭是什么呢？小乘的寂灭是相对于这个世界，哎呀你看看多热闹啊，多炽盛啊，相对于这个多炽然啊，多热情啊，就是相对于这个，所以说是寂灭，所以说是寂灭，不在那个理，不在那个理，是那个寂灭。但是这个寂灭不可以留一个寂灭在，它这个寂灭是本来寂灭，本来这个寂灭这里是不生也不灭，他还有一个去掉这个寂灭，连寂灭的根本，连寂灭也扫除掉，连寂灭也扫除掉。这就是说的是苦无常、苦空、无我和寂灭。说到这儿的时候，要说究竟的意思是扫除掉无常，扫除掉苦，扫除掉空，扫除掉无我，扫除掉寂灭，或者说是不生不灭就是生灭，生灭就是不生不灭，乐就是苦，苦就是乐，这两个压根就不存在，压根都没有起，说什么苦跟乐呀？你乐就是苦，苦就是，这两个从本质上来都是不存在的，这是这一个。还有一个空，连空也是空的，连空也是空的，空根本无所有，这里连空也是空的，连空也是空的，不妨该空的时候空，该有的时候有，不妨空空有有，有有空空，不妨成住坏空，成住坏空，成住坏空，不妨这样。有我和无我，真正的无我，真正的无我既不是有我也不是无我，两个都离开，两个都离开，该是你的时候是你，该是他的时候是他，你他分明，这就是无我，自他分明，这就是无我。寂灭，寂灭连灭也没有，连灭也给他灭去，连灭也给他灭去，本来不生，今则不灭，寂灭就是不灭，不灭就是寂灭，这就完了。寂灭不离实相，哎呀，就是说白了就是寂灭就是不灭，不灭就是寂灭。今则无灭是寂灭意，不灭是寂灭意，寂灭是不灭意，完事儿，这就完了。这就是这一刻说的是迦瞻言的这一个，说的是就是那个略说法要，略说法要。然后这个迦瞻言就说了：无常、苦、空、无我、寂灭，无常、苦、空、无我、寂灭。然后维摩诘又出来暴打不平，不要以生灭心行说实相法。就是到底什么是无常呢？无常不生不灭就是生灭，生灭就是不生不灭。乐就是苦，苦就是乐，这两个根本就没有升起过，也就是诸法无所有的，连空也没有，还说啥空呢？这个空就不对。无我，无我也不是有我，也不是有我，也不是无我，也不是有我，也不是我，两个都没有。也就是无我的时候，正好我他自他分明，自他分明正好是无我。不灭正好是寂灭，寂灭正好是不灭。说是法时，住比住比丘心得解脱，所以我不任比，不任意比问及。那个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有什么修行问题？还有关于这一段有什么讨论没有？没有了，没有了，那就交给谁啊？交给袁师兄，这是袁师兄的，来来来，
好好。 哎呀，我们看来我们这个学一学这个经文，就大家对这个生灭啊有无啊就很容易，平常也都是在这上面犯毛病，但是要少掉这个有啊无啊生啊灭啊，少掉这些很难呐、啊。你看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内容不多，这郭老师一直在少，但是不知道少的师兄们少的咋样。我们下节课继续还是这个把这个加赞言这一段还是要再回顾一下，反正我们每次都是回顾上一段进行下一段。那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各位师兄晚安，谢谢老师的参与，郭老师也辛苦。